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一起来探讨《十住毗婆沙论》第22难一切智人品。上一次的内容我们简单复习一下，请看讲义412页。因为上一品提到40不共法之中第九个不共法是佛具有金刚三昧，它可以断尽烦恼，也可以断尽一切习气而成佛。而外人他觉得说，这个金刚三昧为什么只有一切智人才有他对于居然有人可以知道一切法成为一切智人，他觉得不可思议因此他问难。我们看讲义412页别难的 A， 他认为所知的事情无量无边但是我们能知的智慧却是有量有边，以有量有边的智慧怎么可能知道这无量无边的事呢因此他认为不应该有一切智人。而且他还说智慧不能够自己知道自己就像指端不能够自己碰触自己。论主回答他说如灯它可以制造也可以照它吗也不需要有另外的智慧来知道这个能知一切法的智慧如果说还需要更有另外一个智慧来知的话，那就会落入无穷过。那论主说，你就像说我们这边有十个人，你算算其他人有九位，自己也可以算自己为什么还要另外一个人来算呢所以他说不需要有另外的智慧来知而且外人说集合百千万亿的智人尚且不能够尽知何况你只有一个人那论主举譬喻他说如果好多个盲人倒不如一个明眼人只要一个明眼人那就可以引导他们走向正道不需要太多的人。而且外人所认为这么多的智人比起佛真正的一切智人来说其他的智人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另外413页 B 外人就问难那这印度教的根本圣典吠陀佛一定不知道，如果佛知道的话应该要说才对可见佛不是一切智人。论主说这个吠陀经它不谈极灭解脱之法，佛是知道的，但是他不说，因为对众生没有帮助。414页 C 外人又举有的经书它会让人家增长贪嗔，那佛一定不知道，因为佛已经断尽烦恼习气，如果知道这些经书应该还会产生贪跟嗔等。那论主回答说，一个高明的导游他也要引导众生像佛他是天人师要引导众生，他必须要知道什么是正道什么是邪道，你知道邪道不要引导众生误入歧途，你才知道什么才是安全的正道。而且这些贪嗔等是烦恼它是生死的源头，所以就像毒一样，我们有毒知道毒却 不去服用它，那是没有影响的不会带来生命的危险。而重要的是不要去喝不要去实践，不要去行这贪嗔，所以只是知而不行，这个也没有妨碍 好，414页的 D， 好，外人又说，世尊不能够尽知未来事。我这里面就举了很多例子啦，例如说，你世尊根本不知道，在佛灭度之后好几年，有人出来问难，哦，佛你不是一切智人，世尊一定不知道，如果知道的话，应该会预先说。顿主说，你是何许人也，为什么我一定要提你的名字呢？根本不用劳烦到佛啊，我们现在的这些法师们就已经可以解决你这些疑难杂症了，根本不用劳烦到佛。好，再来 B， 佛为什么接受提婆达多出家等等。好，我们上次讲到这边，后面外人的问，论主还会一一回答。好，我们看一下讲义429页，刮胡一。好，外人的问难，说佛一定不是一切智人，如果佛是一切智人的话，他不应该度提婆达多出家，因为提婆达多他后来还破和僧，而且推食压佛要害佛啊。好，论主这里说，我今当答外人，你问难，佛接受提婆达多出家，可见不是一切智人。论主说，你说这个话不对啊。提婆达多出家并不是佛亲自所剃度。那外人又问，那如果不是佛亲自剃度，也是佛请其他的弟子剃度的啊。如果是其他人剃度，佛为什么要允许呢？好，论主回答，善恶各有时。一个人有时候做善，有时候做恶，不一定出家的时候就不好，就造恶。提婆达多出家之后有持戒诸功德，是故出家没有过失。那出家以后还持戒啊，修苦行，甚至还有神通呢，还有禅定啊。复次，提婆达多以12年清净持戒，诵60000法藏，他也是很精进哦。这样的果报，将来是功不唐捐的，一定有利益的。我们看一下脚注88，提婆达多在佛典里面常看到的，大家的印象或许觉得他是一个大恶人啊。但是我们看看脚注88，大毗婆沙论这里说，这里引毗那也引律藏说，提婆达多他虽然会下地狱，但是他将来业报受尽之后，于人寿40000岁时来生人中，必定当证独觉菩提，他会成为弟子佛。而成为必知佛是舍利弗等所不能及，舍利弗是声闻智慧第一啊，甚至还比不上将来的这位必知佛啊。那我们再看刮胡二，天寿，天寿就是提婆达多，以种下顺解脱分善根啊，这就是四善根。暖顶忍是第一法，但是提婆达多他当时只证得暖善根而已，还没有达到顶善根。但是依俱舍论所说，四善根各有特性呢，暖必至涅槃，一旦证得暖的善根，他一定早晚会入涅槃。顶中不断善，证得顶位的话，他就不会断善根。忍不堕恶趣，一旦证得忍位的话，那就不会堕三恶道了。 那大毗婆沙论说，提婆达多他证得非则灭无为，他只会堕地狱，但是他不会堕畜生道、恶鬼道了啊，因为他在畜生道、恶鬼道，他已经得到非则灭了。好，忍不堕恶趣啊，再来是第一法，他就可以入正性离生啊，得到见道位。俱舍论这四句也很常用啊，暖必至涅槃，顶中不断善，忍不堕恶趣，第一入离生。好，瓜五二这里也有提到啊，提婆达多已经种了暖的顺解脱分善根，虽然造重恶而堕地狱当中，但是他将来会成为辟支佛，甚至胜过舍利弗等。好，所以提婆达多他虽然在佛世的时候害佛啊，而且还破而生，但是因为他有用功过啊，跟佛结了这样的佛法的因缘，将来业报受尽，他还是会成就辟支佛的啊。好，再来啊，瓜胡西万又举例，提婆达多他推时要害佛啊，佛不知道，还在那边惊醒啊，万就举这个例子，可见。佛不是一切智者。汝说调达机关机石，机关可能用那个木头杠杆原理来推大石头让它滚落要害佛。那依佛典来说，石头并没有害到佛，不过那个石头的小碎片伤了佛的脚趾啊，有出佛身血。那出佛身血，他也是犯了逆罪。好，论主回答：我今当说，诸佛成就无杀法，一切世间没有人能够夺取我的性命。这个在下一品会提到，四十不共法里面，有一项是无有能害佛者啊。好，万又问：如果成就不杀法啊，没有人能够害佛，那为什么这个大石头会散裂啊？那个小石块去伤了佛指呢？佛的脚趾呢？答曰：佛于先世种下坏身业，那。这个报一定要受，显示众生业报不可舍，就是业力不失啊，造的恶业一定要受报，因此现受，所以佛自己在那边经行来承受提婆达多推时伤佛指的报。这一段持住毗婆沙论还有提到啊，就是佛为什么来显示业报不可舍，其中有一项就是长寿天，长寿天的寿命很长啊，他在很早好几世之前看到佛有造了恶业，持住毗婆沙论解释是说，哎，这个长寿天过去曾经看佛造了恶业，那如果就没有受报的话，他们会误以为哎，造作的恶行并没有受报啊，不必受报。佛为了断除他们的邪见，来现受此报啊。好，再来瓜胡低，好，万人又举例。因为瞻遮婆罗门女啊，她毁谤佛， 那佛陀并不知道。如果 佛陀事先知道的话，那就应该早先防范了。因为他这个装了一个木盆，装作大肚子，当面来毁谤佛。汝言瞻遮女，他故意毁谤佛，说佛跟他行不进行啊。我今当答，以瞻遮女故意毁谤佛，但是这样的因缘并不能够破坏佛是一切智者。也就是说，他这样的毁谤佛，举这样的例子，不能作为佛非一切智者的理由。如果佛事先知道，而且先说了，说这个瞻遮女他将要来毁谤我，那如果佛先说了，他就不来了嘛。复次，佛先是谤人罪业的缘故，现在应该要受报。有关这个典故，在角注94，佛说兴起行经，瞻遮女谤佛的因缘是这样子。过去有一位如来，他叫尽胜如来。有两位比丘，一位是无胜比丘，已经证了六神通。另外一位叫做常欢比丘，也就是世尊的前生。那时世尊他还没有断尽烦恼。而有一位长者的夫人叫做善焕夫人。这位善焕夫人他特别供养六神通的无胜比丘，非常丰厚。而对于常欢比丘供养就比较微薄。那常欢比丘他心生不满，因为烦恼还没断尽嘛，他就毁谤说六神通的无胜比丘与善焕夫人行淫欲行。而善焕夫人并不是以道法来供养，而是以恩爱心来供养。由于过去毁谤大罗汉的因缘，那么后来成佛的时候被瞻遮女以淫欲来毁谤。这就是佛先是毁谤人罪业的因缘，而今生也是要受报。好，瓜虎一，这上次有提到过，因为国王护持佛跟比丘僧比较丰厚，婆罗门他本来国王非常护持他的，最后变成供养比较微薄，他们心生不满，就找了婆罗门女孙陀利，请他先去佛那边走动走动，让他都知道，然后把他杀了，又埋在奇幻金色，也就是佛住席的地方。那他又去国王那边说，这个孙陀利女不见了，就请求派兵去找，后来在奇幻金色找到了。因此佛陀啦，还有佛弟子一直都被毁谤。好，那这里就举这个例子。如果佛陀是一切智者，那应该防范未然呢？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呢？我今当答，此事也不能够坏一切智人。底下有几种理由。一，佛无有力令一切众生尽作乐人，因为每个人各有因果业报嘛，有的造善业你可以得乐啊，你造恶业个人自己承受嘛，怎么可以让佛 令你受乐呢？啊，这不可能。第二，又诸佛离一切争论诉讼，自己不共高我慢，也不执着这持清净戒，所以不必事先遮止。因为经过这孙陀利女的这个事件，最后一定会真相大白嘛。好，那佛陀他是经得起考验的啦，他不必说我为了我的名誉那事先去防止孙陀利的毁谤，佛陀不需要这样，好，一定会真相大白，经得起考验的。好，再来，复次，佛先是业熟故，必应受七日棒。也是佛陀过去世的业因缘已经成熟了，现在还是要受毁谤，而且前后七天啊。好，这个因缘在角注98《佛说兴起行经》有提到啊，另外其他的经典也有，啊，里面的内容不尽相同啊。我们现在先举《佛说兴起行经》的因缘，就是过去有一位杂耍的人啊，他名字叫做净眼，净眼，他对歌舞啊、唱戏啊非常善巧。而这位净眼就是世尊的前生啊。当时有位淫女名叫陆相啊，长得非常庄严啊。这位陆相也就是佛世的孙陀利女啊。而当时净眼就是这个杂耍人呐，约了淫女陆相两个去玩乐，但是陆相，因为他穿的衣服非常华贵了，啊，引起净眼的贪心啊，他想要取这珍妙的衣服，他竟然起了杀心了，就把陆相淫女杀了。啊，杀了以后，他就把他嫁祸给一位辟支佛，这位辟支佛叫做乐无为啊。趁乐无为去托钵的时候，他把陆相杀了，而且埋在他的草庐之中。国人不见这位陆相淫女啊，就去告诉国王，国王派兵到处找他，后来发现到一个草庐上面呢，很多鸟啊。后来这些兵众终于找到陆相淫女的尸体，那一看，一位辟支佛坐在那边啊，那就跟他拷打问罪啊，他都默然不说。后来就抓的这个辟支佛啊，要游街示众，而且把他用那个长矛钉在那个树干上，那用弓箭要射杀他啊。那如果射杀没死，还要砍头。那在游街示众的时候，净眼他一看，哎呀，怎么这位圣者遭受到这样的种种苦行啊，他自己心生忏悔了，就跟国王忏悔表白，其实他是杀了这陆相淫女啊。那这位净眼是谁呢？就是世尊的前生了。虽然说他有忏悔了，但是中间还下地狱啦，到三恶道。成佛以后还要再遭受孙陀利女的毁谤。好，第四，又众生见佛 闻谤不忧，大家怎么样毁谤佛，佛也不忧愁。而冤屈洗刷了，佛也没有特别欢喜。大家一看，佛怎么样崇高伟大，品德这么高洁，因而发无上菩提心。大家发愿，我等亦当得如是清净心。所以佛陀遭受人家诽谤，反而借助这个因缘感化很多众生，发心修道。好，再来 F。 好，外人又举例子，佛陀入婆罗门聚落去取食，但是却空钵而还。外人说，可见佛不是一切智人，如果是一切智人，你知道呢去聚落会偷空钵的话，你根本就不要去嘛。金刚答佛，不是为了吃饭，那先看你会不会供养我。时间到了他就要托钵了嘛，但是他不会先去动念头，我今天去会不会托钵到很好吃的东西啊，或者是会托空钵，或者不会动这个念头啊。那他不会为了饮食先观人心。而佛陀去托钵的时候，原来是魔去藏地村人，叫他不要供养佛。好，问曰，佛如果是一切智人的话，应当事先知道魔会迷惑人心，令他们不要供养佛，可见佛不知道，因此又去托钵，结果空钵而还。答曰，佛其实事先也会知道这件事，但是为了大利益众生，佛不只是受人饮食，接受人家供养，让众生种福田得利益，不是接受供养，给他们种福田来度脱众生。即使佛陀去托空钵，如果有人以清净心，即使没有供养佛，以清净心迎接佛、礼敬佛，或者以和悦的脸色态度来瞻仰佛，都能够得大利益，不一定要饮食啊。以种种门利益众生，因此佛陀并不是平白入聚落，还是可以利益很多的众生。所以可见佛陀去托钵主要是为了利益众生，不是去为了饮食吃一顿饭。论主从这个地方切入，可见论主的智慧也是非常高超的。鸡，外人又举阿舍世王跟提婆达多串通了，一个当国王，一个想要当法王，串通。阿舍世王就放罪相，想要害佛。外人说，佛一定不知道，如果佛事先知道的话，就不会去跟罪相碰头了。好，论主回答，今当答佛虽知此事，但是佛还是故意前往，以此罪相必应得度。这罪相他看到佛本来横冲直撞了，结果看到佛以后就停止，而且跪下来礼敬佛，因此佛陀知道这罪相可度，也能够阻挡他们害佛的罪业。复次，这头象身如黑山，众人看到这头象不但没有冲撞佛陀， 反而这头象看到佛却低头礼敬。哦，众人看到以后，哎，那代表佛的的功德啊、哦，非常的大，竟然能够感化罪相，反而更激起大家对佛的尊敬啊。以是因缘故，佛故意前往去面对罪相。昔佛去向罪相没有过失，因为到那边并没有被罪相撞倒受伤啊。如果产生不幸的事，你的问难或许有道理，但是佛到那边平安无事，而且还度化了这头象。好，括弧 H。 好，外人又举就是有一个人，他答应供养佛要三个月，结果呢他竟然忘记了，交代守门人说，我这个三个月啊，任何人都不见。其实要答应供养佛陀僧众做得到还好啊，那一餐忘记就算了，三个月竟然忘了三个月，哦，真的是太离谱了啦。那外人就举这个例子啦，说诶，那佛一定不能事先预知啊，那个人会忘记供养。后来好在有马师啊，马吃的马麦啊，他来供养佛。好，这里就提到，你举这个例子啊，想要来问难，要证成佛不是一切智者。论主说你这个也不成立啊，因为佛虽然预先知道，但是是为了受先世业果报的缘故，所以还是在那边三个月食马麦啊。啊，有关这个因缘，如角注107，这里有很多出典啊。其中中本起经佛食马麦品里面提到的因缘是这样子。以前有一位国王，他的太子叫做维卫，出家的。后来成佛以后，这个维卫佛他就跟着比丘僧一起四处教化。而当时有一位梵志，有一位婆罗门，他竟然发出那个不敬的话啊，他说啊，世间人实在是太愚昧了啦，竟然舍弃这甘美的饮食来供养维卫佛跟他的僧众啊。那你们供养他做什么呢？像这种人啊，只应该吃马麦就好了，根本不需要给他那么精美的饮食啊。诶，这时候有一位弟子哦，其他的500弟子啊，大家说啊，师父说的对，就同声赞叹了哈。但是有一个弟子例外，他就对他的师父说，诶，师父此言差矣啊，其实这个人啊，他这个德性非常崇高啊，甚至应该吃天食，天的食物都能够堪受了。师父你怎么可以说他不堪享受这样的美食，只能够吃马麦呢？好，因为这样的因缘，那后来佛典有讲，就是佛跟其他弟子三月吃马麦的时候，只有舍利弗他到别的地方去了，吃了美食啊。这就是前面那个弟子啊。那另外在根本岁就有部毗奈耶那边 好像是提到有两位啦，有两位弟子啊，除了舍利弗以外，好像还有另外一位是目犍连还是谁啊？就经典之间有出入了。那从这样的典故可以知道，有时候，跟随错误的老师啊，哈，有时候要勇敢，不要随便附和，师父说错了，你要表达你的正义啊，如是因如是果啊，好，有兴趣的大家可以详细去参考啊，原点。好，花虎哀。好，外人又举一位弟子，叫做须捏差多罗。好，他起恶心呐、啊。佛陀走过的路哈，那留下痕迹啊，他用扫帚就把它扫掉了。那根本不太信受佛陀的教诲。而且对大众说啊，佛陀无道啊，那只不过这个说说好听而已。那外人就举这个例子啊，这样的弟子这么恶心，佛一定事先不知道。如果佛事先知道的话，为什么要收这种弟子呢？好啊，论主回答，佛身口意命不需守护。啊，这意思，命就是正命啊，就是知具啊，种种的精进来源，就是佛身口意都很清净啊，包括这些饮食啊，所使用的日常用品都非常非常清净，不需要去刻意啊隐藏啊，像一般人。那或许在大众面前做得很好啊，好，道貌岸然啊，但是私底下，可能这就是有一些不正的思维啦，或者是不清净的作为。但是佛陀在人前人后都一样，在身口意还有正命都非常清净，不需要去刻意隐瞒。无所谓故啊，允许为弟子，就是说佛他本身都非常清净，允许这样的人做弟子啊。那为什么他这么恶心，还要允许他收他为弟子呢？不是，此人常见佛故，他。还可以看到佛的种种大神力，见诸天龙夜叉等天龙八部等诸王来供养佛，而且也可以看到众人来请问佛种种甚深要法，他能够多少熏习一些心得清净，心清净故可以得到利益因缘，所以虽然他恶心，我觉得，虽然他恶心啊，那度化他，他多少还可以熏习一些善法。如果没有度化他，根本他没有因缘熏习善法，那不是恶上加恶吗？所以因为这样的因缘，佛陀还是非常慈悲，允许他做弟子。不然又问，此人与佛多生恶心，因此不应该允许他做弟子啊。好，论主回答，如果不听许他做弟子，他还是有恶心啊。如果允许他做弟子，那没有过失吗？而且当了佛弟子有因缘听闻善法，也是功不唐捐啊，重一点福德善根的因缘也是好的啊。好，再来 J。好，有人说佛他是随着弟子们犯错才自戒。如果佛知道 弟子们会犯哪些错，那应该事先就自戒，说你们不要犯这些错。那外人的意思就是说，你为什么等到弟子犯错了，那你才自戒呢？可见是后知后觉啊。为什么让弟子犯戒才来提示他、告诫他呢？应该弟子还没造罪之前，就应该先自戒才对啊。好，顿足回答：今当答，其实佛早就已经自戒了，但是这个戒不一定说哦，这个戒条像比丘戒250条啊，不是这样，它是略戒啊，等于是总说啦。好，底下提了几个总说的戒，第一个是八正道，正见就是要正确的知见啊，而且要正思维啊，在正语言语上啊，在行为上，在知声用句上，要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佛说这个八正道可以引导众生得到涅槃。那佛这样子说八正道，其实已经说了一切诸戒了，因为里面有正语正业啊，这些就是规范身心嘛。而且正见正思维告诉我们念头要清净啊，身口意都要清净，难道不是自戒吗？好，再来，佛说三正上学，善学戒，善学心，这心就是定的意思，善学慧，就戒定慧三学，佛勉励弟子要好好学。那这戒定慧其实就是包含了一切戒的。好，好，刮胡息，佛告诸比丘，一切恶决定不应做，就诸恶莫做，这个也是结界啊。一切恶，那包含所有身口意种种的恶都算哦。复次，佛说十善道，在身的方面告诉弟子要离杀、离偷盗、离淫，在口方面不两舌、不恶骂、不妄语、不绮语，在意念不贪、不嫉妒、也不嗔恚、不邪见，那这样的身口意都要清净，难道不是结界吗？再来，佛在早先的12年之中有说一个寄颂作为布萨法，布萨就是长养净、长养清净的意思啊，特别是比丘半月半月啊，集在一处诵戒，来反省这个半个月之内的行为是不是合乎戒法啊？如果违犯的话啊，在大众面前忏悔啊，让自己长养善法啊，让善法增长。那这个寄颂就是一切恶莫作，一切善当行，自尽其志意，是则诸佛教。这四句记忆大家耳熟能详，如脚注112法句经，诸恶莫作，诸善奉行，也得翻成众善奉行，自尽其意，自己净化自己的心，自己的心净了，当然身口也就净了，是诸佛教，这是诸佛的教诲。脚注112的刮胡2四分律比丘戒本，我们比丘半月半月在诵戒的时候都会诵到这一段啊，善护以口言，自尽其志意，身莫作诸恶， 十三业道经，能得如是行是大仙人道。大仙人就是佛啦。善护于口言，就是口业要清净啦，自净其知意，就是心念要清净，口净心净，身莫作诸恶，就是身也净，这样的身口意清净，能够照着这样做，那就是成佛之道。那四分力这里说，这是释迦佛于十二年中为无事生说是戒经，就是佛陀成佛之后在早先的十二年之中弟子都很清净，主要就用这四句话来规范。那之后因为有比丘犯了淫戒，佛才开始一条一条在止戒，因此接着说，从那个之后再广分别说那之前借这四句偈，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这个就是略借的啦。复次，佛说诸小恶因缘皆应当远离，如说离身诸恶行，口诸恶行，离心意的恶行，身口意的恶行都要远离，其他的恶也应该要完全远离。那这个也是结界啊。再复次，佛先已说诸守护法，如说护身为善哉，护口也善哉，护意心意也善哉，护一切也是善，比丘能守护身口意一切，就能够远离诸恶，这个也是结界啊。复次，佛先说善相，什么是善呢？就是手足不要任意毁坏，还有要谨慎言语所行，当守护定心，这才是真正的比丘，这个也是结界。复次，说沙门法故，当知先以结界。沙门有四法，第一个，有人对我们杀打骂等等遇到嗔，我们不要去报复，如果被人家骂我们就默然有人以刀杖捶打也要能够忍受。再来就是诸有加害于我之人我们也要安忍。再来，佛说四念处，观身观受观心观法，这样的四念处也是去向涅槃道，是涅槃道住处的缘故，这个也是结界。再来，若微小恶尚不允许，连微小的恶都不允许了，何况身口表现出来的大恶呢？如是等因缘当知先以结界。再来，如王者例如国王制定种种的法治规范，说不要作恶，之后如果有犯的话，随着事情所犯的事的轻重，照这样的罪，那就要这样的处罚对治。佛是法王也是一样，先总说戒，之后如果有违犯的话再说他的罪相，如果有作恶的那么就要教他忏悔，说你造这样的罪那应该这样的忏悔。底下提了三个语词，这三个语词比较不常见 第一个是不见病，第二是灭病，第三是不共住。病，病就是排斥、舍弃、断绝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有比丘不守规矩啊，犯了众戒啊，要把它逐出僧团啊。那有的轻一点，就是他如果犯了罪，但是不承认他的过失啊，那就要给他处罚，不跟他说话啊。在他还没有承认自己的过失之前，不允许他与大众共同结魔。所以有种种的病啊，这种处罚的方式。我们看一下角注116。律有三病：一不见病，二不忏病，三恶邪不除病。好，底下解释这三种病法。如果有人犯波罗夷，波罗夷就是最重的罪了，就断头罪，犯了重罪，有人劝他忏悔，他却说我不承认我有罪。这个见就是承认知晓的意思，我不承认自己有罪。如果这样的话，佛令作不见病，也就是说，因为他自己不承认自己有罪嘛，因此直到他自己承认有过失之前，大众师都不跟他共同结魔，不允许他收沙弥啦，当戒师都不允许。一直到他见罪，承认自己有罪，才解除。另外，又若犯者，有人劝告他啊，你要忏悔。他怎么回答呢？他说：“我虽然承认有过失，但是我不忏悔。”他自己知道错了，但是他不忏悔。佛令作不忏病，就是一直到他承认过失又忏悔清净之前，都不跟他共同结魔。所谓结魔的意思，这是在受戒、忏悔等有关戒律行事的场合，大家僧团的公约啦，给他一个约束力，希望他能够生善灭恶，这种种做法叫做结魔。再来，例如力诈言，因为他误解佛说的话了，宣说淫欲不障碍修道，佛说这个是邪见啊，直到他去除邪见之前，都不跟他共同结魔，这个叫做恶邪不除病。好，那这里有三种病：不见病、不忏病、恶邪不除病。其中的不见病就是跟我们这里所说的第一项不见病是有关的。那十住毗婆论这里又提到灭病，灭病就是如果有比丘或比丘尼犯了四重罪，他没有如法的忏悔，没有惭愧心，那么这时候要结魔啊，要灭病。像这种他又不及时忏悔，做学会沙弥的话就要逐出僧团啊，这是灭病。再来不共住，就是与僧团不共住了啊，这个内容比较广啊，例如。有人犯了波罗夷，那这是重罪了，像断头一样，那就 主畜生团不共住。另外一类这详细的在导师的初级大乘佛教之前开展383到385页那边讲的比较详细。就不共住的第一类是梵波罗夷不共住，这是主畜生团。另外有一类呢是破生，破合而生。那这一类的破生的比丘，他没有失去比丘的身份，因为他还不到断头罪了，他是罪业稍微次等。那这个也是赤夺终身的共住生活权利。另外不共住的就是角注116所说的这三种，不见病不颤病恶邪不除病，这是短期不共住了。只要他承认自己过失，只要他忏悔清净，只要他去除邪见，就可以再允许他共住。但是在他还没有承认过失，没有忏悔清净，不去除邪见之前，都跟他不共住。曾如是是故，后乃结界。好，我们先休息一下。